早上好，很高兴我们今天又来敬拜我们的神，又来思想神的话语，希望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得着力量，得着智慧，能够走每一天得胜的道路。 OK， 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就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在这里来敬拜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思所想的都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蒙你的恩典，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诗歌，一切都能够蒙你的喜悦，让我们也在你的里边得到力量，从你那里，从你的话语里边得到智慧，让我们能够每一天走得胜的道路，让我们能够生命成长，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来影响这个世界，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来跟从我，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里边讲的这一段，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我小的时候就常听我爷爷讲他年轻时候的梦想。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在南京的南面一点，但是因着连年的战争，大家都很贫穷，摧毁的非常的厉害，从太平天国到抗日战争都在我们那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场。所以他年轻的时候生活就很苦，他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等他年老的时候，他会像当地的那些老年人一样，有了一份家业，儿女们也不用操心，每天早上他就起来，就要到旁边的一个集镇上，在那里吃点早餐，在那里那个澡堂里泡澡，泡一上午，然后下午吃一个在街上啊，或者剃头，或者是啊吃一个午餐，然后在茶馆里坐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因为茶馆里边那些老人都在那里聊天，讲着各种各样的新闻，他觉得那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然后上回家的时候呢，买一块肉，带一瓶酒，然后让老太太给他做一个好吃的晚餐，享受这美好的一天。这就是他最简，这是他很朴素的一个梦想。所以呢，他就非常的辛劳，他比一般人更加的辛劳，而且他力气比较大，他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所以到壮年的时候，挣了一份小小的家业，可是共产党来了，这一切都成了他的罪过，所以他的后面半辈子过得非常的悲惨。我们今天的主人，这其中这个主人之一哈，就是彼得，他也有一份梦想，他是个打鱼的人，他也想有一份很好的家业，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条小小的船，他已经成家了，可是他岳母呢身体不好，躺在船上不能动，他希望他辛勤的劳动能够养家糊口，也希望他将来他的儿女们能够长大的时候，他能够给他们每人做一条小船，让他们都能够打鱼。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来之前，这就是他的梦想。因此他非常辛勤的劳动，夜里头经常就是半夜的时候去打鱼，可是这一次打了一夜一条鱼都没打着。耶稣来了跟他说，你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知道怎么打鱼，他也知道鱼怎么卖，他知道卖了鱼以后可以有钱，生活可以富足，就是这个打人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人多少钱一斤，是按个头算还是按重量算他也弄不清楚。可是问题，他知道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就是刚才 在那没有鱼的地方，耶稣叫他下网，竟然打了满满的一网鱼，两艘船都装不下去。所以他虽然有很多的疑惑，可是他就跟着耶稣，耶稣给他一个梦想，虽然他不明白这个梦想是什么，他得到一个新的一个梦想。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另外一个人拿单叶，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常常坐在这个无花果的底下，在那里默想，他要做一个神的好子民。当人们把耶稣介绍给他的时候，他也很奇怪，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可是耶稣跟他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口里没有诡诈的。耶稣看到他的优点，他的那种特质，他真的是愿意跟着上帝，愿意做一个神的子民。所以那个拿单也很高兴，说你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他就问耶稣说你怎么知道我的？耶稣说我看到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所以他很高兴，说你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你的信心很好，有一天你会看到天都开了，人在上，天使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至于拿单叶，听到耶稣讲这个，他也不太明白，难道耶稣能够天开了，耶稣能够像天上的梯子一样，那个天使能够从上面上去下来？不管怎么说，他们因着耶稣给他们这样一些梦想，一些意象，他们都跟着耶稣。耶稣就带着他们，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可是耶稣有点耶稣来训练他们。可是耶稣的训练门徒的方法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按照我们的今天的方法好像不算叫门徒训练。我们首先要给他们上课，对吧？每个礼拜每个月一本一本的书来读。可是耶稣没有，就带着他们到处走，走街串巷，给人医病赶鬼，然后也传福音，然后做一些教导。所以他们就跟着耶稣。这个好，这个首先他们发现的说，哎，耶稣一病一赶鬼，怎么这么多病人，就怎么这么多人生病的人来了呢？以前好像没注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那在纽约街上好多人，也不是好多人哈，街上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坐轮椅的。我就有点诧异，说哎，我在中国怎么没有呢？中国在街上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坐轮椅的，也没有就是那个瘸腿的，好像人都很健康很好。哎，那怎么到美国这么多呢？好久以后才知道，哦，原来中国不是没有，他们躲在家里不出来，因为在外面没有他们的地方，没有人尊重他们，人家看到他们觉得你们讨厌，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讨厌，所以他们躲在一个角落里边，在家里边，在那里孤独的度着没有盼望的一生。所以当耶稣来到那个医治这些人的时候，本来那是在那个家里躲着不出来的人全都出来了，都要耶稣医治他们。所以他们是那彼得为什么以前不知道呢？因为他已经忙着他自己的事儿，他有一个梦想，对不对？他要去，他即便看到这些人他也不会在意的，因为他很忙，他很忙碌，他要劳动，他要实现他自己的梦想。所以当跟着耶稣，耶稣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变他们的这通过经历来改变他们的看法，改变他们的眼光。你应该知道，我们上半夏天那个去洪都拉斯去宣教这些孩子们，啊，他们回来，每个人都非常的兴奋，每个人都非常的激动。他们就在这里做见证，我都仔细的听他们讲。他们注意到那些小孩子们很穷，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家里的房子很破， 可是他们很喜乐，他们对这些去关照他们的人，去看，去帮助他们的人非常的感谢，给他们一颗糖，他们很兴奋。所以他们说回去，明年还要去，明年还要去。为什么？因为看到了价值在那些人的身上，那些贫穷的人，那些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人身上，发现了他们其实他们是跟我们有一样的价值，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也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这些孩子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兴奋，他们希望明天还要，明年还要去做，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有价值。你要告诉小孩子们说，跟他们说，哦，那地方也是很穷的人哦，你要去，他们不会听你的。我记得小时候，我要想告诉我的儿子女儿，跟他们说，爸爸小时候很穷的，一年都吃不到一吃肉，他们说你就来了，讨厌。所以今年上半年的，我女儿跑去那个厄瓜多尔去那个 medical mission， 到一个那个医院里边，其实呢不叫什么医院了，就像我们那个赤脚医生的那个小诊所一样的。回来去了以后，就给我照两张照片。我说，哎，这个地方跟爸爸那个小时候住的地方一模一样啊，哎，我就知道跟你那个时候一模一样，所以发给你看的。你要跟他说，说爸爸小时候就住这个破地方啊，他不会相信的，觉得你这么烦我。所以他们的观念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了，他们看到了需要，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产生这个 motivation。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看到很多人都跟着耶稣，哎，不光是那个来得医治的人跟着耶稣，那些不来医治的人他们也跟着耶稣，他们也觉得奇怪，哎，这些哪里来的，他们平时对宗教信仰没兴趣，每个礼拜六，每个那个叫什么安息日都要去他们的会堂去做礼拜，实在是件讨厌的事情。礼拜六很忙嘞，我家里还有好多谷子没有打，还有好多那个地没有耕，还有好多那个还要去那个医生也不能去看医生，生病那天只能熬着。而且那些法利赛人呢，像苍蝇一样盯着，如果不去或者多走点路，他们还来找你麻烦。人家对信仰没有兴趣，哎，怎么耶稣一来，这些人原来对信仰有兴趣，因为他们内心那种盼望，内心的那种价值被耶稣发掘出来。耶稣说有一个地方，那是上帝的地方，那里是没有贫穷的，那里是没有疾病的，那里是喜乐的，那个地方是大家彼此相爱的，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上帝在那里，大家所有的人欢聚一堂。耶稣用医治赶鬼一切，所有这些向他们证明这是真的，所以这些人就来跟着耶稣。耶稣说，举目向田间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当他们跟着耶稣的时候，他们价值观改变了，他们的眼光改变了，他们内心的这样一种 motivation， 那样一种感动被改变了，他们觉得自己有价值，跟着耶稣有奔头。这个怎么回事？OK。第二个就是新的挑战，耶稣给他们挑战，但一开始挑战是很小很小的，啊，那么多人跟着耶稣。啊，然后就是耶稣就说 OK 好，那这个时候先派你们去两个人一队，两个人一队哈。他先招了一群门徒，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出去两个人一队，两个人一队啊，到处去传道，有好多人都没有听过嘛哈。他们就很高兴的去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很多人都很对耶稣很兴奋嘛，见不到耶稣没关系，见到耶稣的徒弟也行啊，所以他们所到之处呢，也都很多人都接待他们。嗯，而且他们奉着耶稣的名一赶鬼，哎，那鬼也赶出来了，啊，一祷告那些人的病也好了，所以他们也很兴奋。而且耶稣对他们很关照的，告诉他们说，哦，怎么到哪里去，住在谁家啊？有人迫害，有人不要听啊，你们就走啊；有人迫害你，你就跑啊。 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们就出去传道。这是第一个小小的挑战，回来就很高兴。那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那些人都来跟着耶稣，有的人治病治好了，他们也不走，就跟整天在那里，就在那里待着。天晚了，这些门徒也看不下去了，说：“哎，这些人怎么不走？你就把他们叫他们回去吧，叫他们回去买点吃的哈，他们肚子 都饿了，没吃饭。”耶稣就跟腓力说：“你给他们吃吧，他们不用去，不用他们去，你给他们吃吧。”腓力一听说：“哎，我怎么给他吃啊？我什么也没有，我拿什么给他吃啊？”耶稣说：“没关系，没关系。”啊，你有什么啊？我们有两条哦，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好，那就那个五个饼两条鱼，然后他祷告祝谢哈，大家都吃饱了。后来有一次给四千人吃饱的时候也是这样，耶稣问他们说：“哎，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说：“没，我没有吃的。”耶稣说：“你们有什么啊？我有七个饼，几条鱼，忘了。”耶稣祷告祝谢，给他们吃饱。给他们一个挑战，但是这是刚刚开始，很简单。耶稣没有很认真，知道他们没有，他们还没有那个信心，还没有连那个想法都没有。那天晚上，耶稣就他们到那边去，河的那边去，结果发现风不顺，非常的艰苦，在半夜三更的时候，精疲力尽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在海面上走。他们就吓死他了，以为是个鬼。耶稣说：“不是，是我。”这个时候彼得讲了一句话，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请叫我到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句很简单的话，耶稣说：“行啊，你来啊。”他就真的走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吧？他又害怕了，然后又往下沉，那耶稣拉住他啊，把他又带到船上去了。但是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这是个信心的突破，这是个信心的突破。彼得就是不一样，他敢想敢干，这是他的领袖气质。他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看见没有？他原来这些人都看着耶稣医病赶鬼，他们就习惯了。耶稣能做什么他们都习惯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想过自己也可以去做。所以耶稣为什么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在那里给他们个小小的挑战，说：“哎，你也可以。”当然他们以前也医过病，也赶过鬼，但是他们知道那是耶稣给他们特别的权柄，用过了他们后来就没有往心里去，他们不知道自己也可以这样做。所以当彼得从心里边自己发生这样一个观念，说：“让我从水上走到你那里去。”这是一个突破，他们自己可以这样开始，这样去想。但是刚才那个腓力就不是，腓力就不是。腓力他也知道这个上那个耶稣是一个很从上帝来那里来的。其实腓力是第一个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人，对吧？可是他那个是怎么样？书本的知识，查经班学来的。为什么到这关键的时候他没用啊？所以腓力这个人呢，他没有，他不是从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去观察、去感受、去想的。所以他跟那个拿单叶是好朋友啊，他们在一起。拿单叶跟安德利也是在一起。他们都是查经班的好门徒，所以他们很认真的学习。可是他们不是 像彼得不太一样。彼得跟谁是好朋友呢？约翰，对吧？约翰和雅各，约翰和雅各怎么样？他们俩是两个很厉害的人。他们两个人就跑偷偷的，因为通过亲戚的信啊那个关系，就而且叫他妈，叫他妈妈说跟耶稣说。我们以后你德国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坐左边，一个人坐右边。那我们觉得这有点好像不太对哈，他们的门，其他门徒也很生气。可是这个里边你看到他们的眼光，啊，他们有这个领袖的这个特质， 他占据这个要关键位置啊，所以他们有这个领袖的这个特质。所以彼得跟那个约翰跟雅各这几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他们是一起，他们是好朋友，跟另外几个是不一样的。他们敢想敢干，他不许墨守成规，所以也是让他们作为那个教会的柱石。他们被改变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教会的柱石。第三个，新的考验，耶稣给他们考验。什么时候是最大的考验？生死攸关的时候，那是最大的考验。我记得那个我上大学，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听他们讲，我们那个学校的团委书记，这团委书记你们应该知道，大学那个大陆上大学的人都知道哈，那是。如果一个大学里边团委书记的话，也就是上级在所有的学生里边选的那个最有前途的那一个，了不起吧？如果他今天是活在那里，他至少是省委一级的，可能是进中央。我那个班长后来也当了团委书记，他也有希望进中央，可是问题是他不太会搞那一套，人太太那个什么，太诚实，在中国不行。那个团委书记呢，突然有一天到那个不舒服，就到了这个医院，一检查他得了什么肝癌，三天之内他就死了，他就没有出来，在那里年纪轻轻的，前途无量，英俊潇洒，什么东西都是最好的，三天之内他就没有出来，就在那里死掉了。所以一个人他的盼望越大，他投资的越多，一旦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这个震惊是很太大了。所以人当得了绝症的时候，他通常有几种阶段的反应。第一个是震惊，非常的震惊。第二个是否认，没有这回事，不当回事，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在我身上。然后慢慢觉得否认也没用，开始接受的时候呢，就开始抱怨。啊，都是你，天天给我吃那个什么有毒的食物，天天要干活，天天跟我吵架，我心里忧愁，所以才得的啊，等等。到最后呢，害怕，逃跑，啊，做各样的事，最后才慢慢重新回转过来，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当耶稣提出来说，你们说我是谁？啊，然后他们讲了一番。然后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不得了，这个不是属血气的人跟你说的，是上帝，我的天父上帝直接跟你讲的。其实他不是他，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个腓力早就知道了，对不对？拿太也知道了，他们都知道了。但耶稣说不是，这两个不一样，那个是属血气的人讲的，你是从查经班学来的，这个是上帝直接跟你讲的啊。其实那个时候他们认出耶稣的时候，也把彼得带去了，彼得去看了看耶稣，一句话都没说，他没说就走了。所以你要征服像彼得这样的人，你得有两下子，你得有两下子，按照我们那边南京人讲，你得有两把刷子，你那两把刷子的拿出来看，亮一亮啊！所以耶稣让他去打鱼，他一下打了两船的鱼，哎，他听了，他征服了。所以彼得是从内心，从他的经历，从他的那个生活里边体会到，这个人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要来改变这个世界的。你看彼得不读书，你跟他讲那些他也不太明白，他也不太读，所以他也不了解啊。如果那当然他写作也很差哈，要不然的话你就不会读马可福音了，你应该读彼得福音，对吧？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写，所以说马可你写吧，写出了一个马可福音。好，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当你从书本上读来的知识，那只是一个知识， 你不可能把你的生命你的整个的投入进去，你不没办法付那个代价，这是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当那个彼得讲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马上就跟他讲了，说过你们先不能跟别人讲，人子必须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文士许多的苦，而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彼得震惊了，就听到那像我那个团委书记一样的，这怎么行啊，我们所有的精神，我们所有的那个前途，我们所有的那个都投资在你身上，你要去死。他非常的震惊，当然这个时候耶稣就马上的制止他，因为那个他的那个拦阻是很危险的，耶稣知道这个属灵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在属灵里边是非常大的这样一种影响力。那后来他们就接下来的就各种各样的 deny， 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们要复活，他们就大大的忧愁，他们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来怎么办，所以他们大大的忧愁。马太福音20:19-21说，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两个儿子和他母亲同他的两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来到耶稣面前来求他一件事情啊，说明我们要做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所以耶稣刚讲的话呢他也没听懂，没有，他一点都没有听懂，他还想着以前的计划，按照原计划行动，原计划是要来找耶稣啊。等到耶稣那个把罗马人赶走的时候，当了这个国王的时候，他们想左丞相右丞相一边一个啊，完全没有听懂啊。耶稣又跟他们讲了，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次他要复活，这些事儿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述的是什么。 ignore 就是当没有发生，当没听见，逃避，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他们知道开始害怕了，这耶稣真的被抓走了，所有这些人都逃跑了，都逃跑了。他们知道危险是真的来了，不是以前讲讲的啊。结果他们虽然没听懂，可是那些文士、那些那个长老、那些那个都听懂了。他们没听懂，所以真的苦难来的时候，他们就逃跑了。那彼得算是比较勇敢的，他是凭着血气说：“真的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为你去死。”啊，所以人家逃跑，他不逃跑，人家那个躲得远远的，他就跟在耶稣后面，啊，听那些人讲什么，啊，别人烤火他也烤火，结果人家真的揪住他了，说你就是拉撒勒党的，你就是跟着耶稣的，哎，那个时候他血气上不来了，他，啊，就否认耶稣，这是个过程，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这是一个人需要成熟。需要经历这个过程，需要经历新，需要有新的经历，需要新的挑战，要经过新的考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其实跟我们一样的普通的人。门徒要成长，你也需要那个成长。当然最后他们要得到新的能力，新的能力啊！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但是这太不可能了。可是当人家真的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哎，轮到他们又来震惊一遍了。所以这个电影上这个彼得演得非常好，你看他的眼神啊，非常的逼真，所以他那种震惊，那种不相信啊，那种要去真的去看一下了解一下，他看到那个坟墓是空的， 那个啊多马，再来一张，哦，所以我这两个不同调的，那边已经跑过去了，这边没有。张老师，我都要看到真的，啊，光听你们讲讲是没有用的，啊，我要看到他手上的钉痕，我要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才能相信。要改变一个观念，从来没有过的观念，要在心里边建立这样一个观念，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呢，需要这个 restore， 需要去，那是那个时候所做的那些事情，特别是彼得哈，他三次不认主，在他的心情里边是有一个很大的阴影。那些门徒也是一样的啊，他们连三次不认主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干脆就逃跑了，就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一个树林里边，或者是一个原来他们待的地方，大概原来待的地方都不敢去了，重新躲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去啊，在那里躲着。所以他们要重新跟耶稣建立那个关系，所以发生了这个所谓的三次，那个彼得三次跟耶稣跟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都很了解啊。彼得这样一个关系跟上帝的关系，那个是被在那个困难当中，在震惊当中，在这个考验当中所受到伤害的这样一个关系重新恢复。那其他的门徒也是这样子的，当这是关系重新恢复的时候，他们内心跟上帝跟耶稣之间已经有一个很深切的关系，但是那个还不够，那是有一定的力量，但是还不够。真正的能够改变世界，需要圣灵降下来，在他们的生里边，生命里边，把他们彻底的改变。OK， 所以耶稣说啊，圣灵必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靠那几个门徒、那几个打鱼的、那几个没什么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啊，那个能力跟你我都是差不多的那些人，让他们去改变世界，让他们带了一个新的世代，改变整个的历史，光靠他们自己再有能力都没用的，只有上帝在他们的心里边。上帝当他们整个的生命被转换，他们能够把自己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能够从生命里边体验到上帝的能力，只要自己的无能啊，能够真正被上帝所使用的时候，这个世界被改变了啊。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这个门徒训练，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那个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过程，也不是只是读读圣经就可以的，让圣经是非常有帮助的，对，非常非常有帮助，待会儿啊，但是一个生命的转变的一个过程。那从这个经文里边，我看到这个五个方面，当然你可以总结，可以到有更多的方面啊。我今天讲到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从圣经里边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一个过程，需要经过我们经过一些改变的，我们的眼光要经历上帝，要经历考验，要重新跟上帝建立这个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有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在作为一个教会，能够让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被提供这样一个在一起被塑造的这样一个场合，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的扶持，一同的学习，一同的扶持，一同的长进，让我们真的是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有一天见到你，在你面前见到你的时候，就让我们被你称为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